请大家再次的翻到诗篇九十篇。今天晚上，我要感谢神，能够和你们一起的在这里敬拜神。我也要感谢这里的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还有弟兄姊妹们盛情邀请我来到这里，待会也和你们一起的敬守圣餐。今天晚上我要和你们分享的题目就是珍惜。经文就是刚才我们所念过的诗篇九十篇，再为继续让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主，让我们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再一次的把这些亲爱的中国同胞们还有弟兄姊妹们带到主您的面前。神灵知道我们心灵的需要，您也知道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我们所面对的种种考验试探。神啊，我们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依靠主您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留地步给魔鬼，留地步给私欲，以至于我们在您的面前我们感到非常的内疚与惭愧。但我们也想到神您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你的恩典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的来遮盖洗净我们，使我们每一位来到你的面前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神啊，我们将今天晚上正道以及听到的时间恭敬地放在神灵的手中，求主悦纳，求圣灵运行，借着您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心中说话。但愿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着荣耀，但愿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得着主您话语所给予我们的宝足。在我们当中若有任何一位还未蒙恩得救的，也恳求恩主借着您自己的话语来向他们心中说话，也让他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也能够蒙恩得救。再一次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九十篇，这是一位将近120岁的老人家摩西所写的祈祷诗，是他向神祈祷。他的祈祷的内容第一个部分是诗人回顾人生。这位将近120岁的老人摩西，他回顾人生。当他回顾人生，他感叹人生的短暂。他也用了三个比喻告诉我们，人生实在是短暂的。就在第五节，第一个比喻他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我们常说江水向东流，一去不复返，过去的已成过去，再也回不了头。他也感叹人生的短暂有如睡一觉。中国有一句这样的成语叫南柯一梦啊，这南柯一梦当然是讲到在唐朝有一位潦倒书生，他做了一场梦啊，他梦到他娶了当时的唐朝公主，他梦到他就成了 能喝的太守，他享尽了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就在他自以为自己已经升上了天的时候，哪里知道他从睡梦中坠落了，他回到现实，原来他刚才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他梦醒了，到底有多少人还在做梦，还没有梦醒呢？诗人第三个比喻就在第六节，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生的短暂就好像只长一日的青草，早上还蛮好的，到了晚上呢，就割下枯干。人真的好像在白天炎热中枯干的草一样，尝尽身体精神上的苦。雅各书第四章第十四节，你们听上帝的话，姐妹的形容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人生是短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生命的短暂就如这里所形容的，白云苍狗。当我们看白云，就好像一只苍狗，转眼间又消失了。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近来有一位资深的姐妹，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了一张三十多年前的相片，这已经发了黄的相片，里面有我，有他，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三十多年前的相片，当我看这相片的时候，肯定是看自己先，看自己，还有一点洋洋得意的。我想不到我年轻的时候是那么的艺术灵风，想不到我，想不到，更想不到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心里总是有说不出的那一种的无奈。原来我已经50多岁的人了，原来那张相片距离现在已经有将近34、35年了。回顾人生，诗人摩西他回顾人生，他已经来到120岁，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了解人生。人生不只是短暂，人生也是无常。摩西他说，在诗篇90篇第十节，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他说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120岁，但是他想到当年和他一起从埃及奴隶的地方出来的时候，好多壮丁的年龄都处在20多到40多之间。经过40年的旷野，这些壮丁好多都已经不在了，都已经离世了，所以他才感叹年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他虽然有暗示他是属于强壮的，与其说他强壮，倒不是说神赐给他120岁的年日，因为神要借助他来荣耀他自己的圣名。人生无常，近来我有机会跟我的太太出远门，那这一回我就察觉到我的太太她写了一张的纸啊，给我的大女儿，我的大女儿今年将近22岁了，我的第二个女儿21岁，我的小女儿差不多才11岁，但是这一回她写了很多交代给我的大女儿。起初我不知道，我说你为什么写那么多， 写到满满的给大女儿做什么。那他就告诉我说以防万一。那我就说好， 你拿给我看，我要看。那那张纸在我面前，他就说他买了些什么保险，我们新加坡人都有买很多保险，非常 重要的，买了什么保险什么保险什么保险，银行还有哪一个银行还有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还有什么人欠他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不要误会人家欠他钱乃是因为我太太是一位职业妇女所以 有一些同事甚至是一些生意的他们有需要了，他就帮忙他们了所以都有记录了都有记录因为人生真的是无常，我们哪里知道我们很有可能在坐上另一班的这个 MH370 呢谁也料想不到，明天如何谁又知道呢生命是那么的无常，所以诗人他告诉我们人生无常。这个 MH370 从吉隆坡飞到北京239人，有14国的公民在里面，至今下落不明。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数在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韩国的岁月号，岁月号应该是随着岁月长长久久，哪里知道这岁月号游轮客轮也造成好几百人死亡，里面还有很多很多都是学生，所以上帝的话说的 是那么的确切。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人生不只是短暂，人生不只是无常，人生也充满了罪恶，充满了罪恶所引出的死亡。罪恶、死亡是我们人生所不能够躲避的。所以上帝的话也说，就在第七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记得在1812年的奋兴家，芬尼 Charles Finney， 当时的他是一位年轻的见习律师。有一天当他在办公室休息的时候，忽然间他心里面感受到一股的压力，相信是神的灵在他的心里面催促着他，感动着他，要他好好的质问自己的心怀意念。神的声音在他的心里面问他，你现在是见习律师，过后呢？他的心当然就是回复，我就要成为一位律师，成为一位律师过后，我就要成为一位大律师，成为一位大律师过后，我将会赚很多很多的钱。当我赚了很多很多的钱过后，我就可以退休，退休过后我就可以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过后呢，他的心当然就发出另外一个问号，然后呢答案随之而来，就是我老了，老了过后呢，老了过后就要死。当他一想到死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在发抖，因为他知道死的那一天他要面对上帝，死的那一天他要面对上帝，他又如何的去面对上帝呢？他的一生都是在为自己而活，他的一生他的灵魂他从来就没有把它放在上帝的手中，而他死了他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因为他的人生是充满着自我，充满着罪恶。就在那个时候，他感到再也控制不了了，他立刻跑出去，跑到附近的一座森林，他就望着天，然后他向神祷告，他求神赦免他的无知，他求神接纳他，他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一切的罪，他愿意将他剩余的人生完全的交在神的手中。过后我们知道他就成了一位伟人，在教会历史的一位非常出名的奉信家，有很多人听了他正道，有很多人因着他的正道，因着他所传的福音，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蒙恩得救。所以今天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 你仍然还是在罪恶里面，你仍然还是在死亡的恐惧里面，因为有一天，那一天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但总是有那一天，每个人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的罪恶，你的罪得着赦免了吗？得着洗净了吗？你有没有接着主耶稣基督这一位神道成肉身的中保，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真神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人生也充满忧愁苦恼，所以诗人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经过的年日，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人生都有忧愁，都有苦恼，都有伤心，都有忧愁。有钱人有有钱人的烦恼问题，有钱使到夫妻闹离婚，出轨；有钱使到家庭破裂，为了争财产，把彼此控上法庭。那钱对他们来说是幸福吗？没钱的人，穷人，有他们的烦恼；有学问的人，高深学问的人，有他们复杂的思想问题；没有什么学问的，头脑简单的，也有他们的问题，很容易受骗。长得不好看的人，他们心里面有他们的苦楚；长得漂亮的人，也不见得就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他们会面对许许多多的试探以及危险。诗人摩西他就是感叹人生，虽是感叹人生，但诗人也对人生有所觉悟，有所回应。不然的话，我们的人生就是那么样的消极。诗人他对人生的觉悟以回应，他要我们知道，人生只不过是客旅。我们的人生在世只不过是暂时的，永远永远的居所就是在神那里。诗篇九十篇第一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人生只不过是暂时的，我们也只不过是过客的。我相信 好多位都有出国，中国同胞们，你们从中国也来到新加坡，你们也总算出国来到新加坡。很多时候你们会觉得这个环境跟你们在中国的环境有很大的差别，环境不同，文化不同，好像样样都不同。我们有机会出国，或者说我们到外国旅行的时候，我们都是带着高高兴兴的心情到外国旅行。这里没有人到外国旅行的时候是忧忧愁愁的，有没有啊？啊，明天我要去中国了，啊，明天我要去英国，有没有啊？我想一般如果是去旅行的话，都是带着非常愉快的心情。但是那不确保说你的旅程一定是一帆风顺，在旅途中很有可能因着水土不合，环境不同，哦，每个国家都有他们不同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也不一定是会有那么非常好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人生，当我们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一帆风顺，我们总是会来到起起落落的，有时候顺境，有时候逆境。但是我们一想到，哎呀，时间到了，我要回家了，一想到回家，我们说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要回家，我们要回到神那里去。神所预备给我们的地方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所以诗人他心里是知道，我们的人生也只不过是客旅，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无论你是富有也好，无论你是贫穷也好，欠缺也好，有余也好，无论你是有名义有地位，无论你是拥有这样那样，这也只不过是暂时的，总有一天都要放下。所以世人已经觉悟了，人生是客旅。还有呢，世人他觉悟以及回应，他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就在第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今天我们的问题，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只会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只会数算几时拿薪水啊，几时升职啊，新加坡人几岁可以拿到公积金啊，上了年纪的，或者我几时可以做公公婆婆啊？今天我听到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她已经做了阿嬷啊，我非常的羡慕她。哎呀，其实我心里也在想，我几时做阿公啊？我的女儿连嫁人都还没有，我今天就想到做阿公了。所以，哎呀，我们人的问题很会数算自己的日子，哈。但是诗人 他却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不是在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应该是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面前，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这样的数算自己的日子才有最高的价值，才不会虚度人生。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他向神祷告，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今天晚上过后，让我们真的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当诗人他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120年过去的了，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他的过去的日子一幕一幕的都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他从过去他知道他有许多的成功的地方，是因为靠着上帝的恩典。他也知道有许多失败的地方，摩西他有很辉煌的人生，同时他也有很遗憾很可悲的人生，因为他也曾经得罪了神，也因着这样的缘故神处罚他，他不能够进迦南地。但是神有没有放弃他呢？神从来就没有放弃他，直到他死了过后，神还亲自的安葬他。但是他的失败，神也没有放过他，同时也没有放弃他。因为只要我们是人，我们都有我们的过去，都有我们失败的过去，过去的失败。打从第一个人亚当，他也是一个失败的人，也就是因为他的关系，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死就因着罪而来。我们看到在接下来的挪亚，大家都很认识挪亚方舟。挪亚也曾经是一个失败的人。在接下来我们所看到的亚伯拉罕，他也曾经失败过，他靠着自己聪明智慧娶了不应该娶的小妾，那不是神的意思，结果他也受到了神的惩罚。在接下来我们也非常认识的大卫王，他也曾经失败过，而且失败到一塌糊涂。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神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谁没有失败呢？只要我们是人，从第一个人直到今天，我们曾经失败过。但是失败却不是绝望，基督徒绝对不是一个绝望的人，因为我们有全能的神在帮助着我们，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主在带领着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失败，但是我们绝不绝望。只要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数算自己的过去，然后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就好像诗人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 求你转回。那这就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个人，当他数算自己的日子，他所需要的就是神啊，求你转回，再次的接受我，求神的赦罪之恩。然后就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在耶稣基督里，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价值的。第十四节他就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谁说做基督徒就是一件苦事呢？不是的，苦是因为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苦是你活在你自己的日子里。若我们得着神的慈爱，那我们的一生一世就欢呼喜乐。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欢呼喜乐，一生一世欢呼喜乐。今天的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问题，真的是家里有很多的问题。为什么呢？问题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的生命，没有把他们的日子放在上帝的手里，他们没有保得神的慈爱，保他们还在饥饿。主耶稣基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为什么还有很多人那么的饥饿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饥渴慕义，因为我们没有保得神的慈爱，这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这不是神的心意，这也不是神所愿意看到的。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使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不是为自己而活，你还要为你所爱的人而活，你还要为你的家人而活，你还要为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亲戚，这些都是我们的至亲。所以诗人他在第十六节他就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这里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至亲，诗人这里提到子孙。所以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使我们知道我们的日子不是单单为自己而活，我们还要为我们所爱的人而活。我们为他们付出了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多一些珍惜他们呢？做丈夫的，你有没有多珍惜你的太太？做妻子的，你有没有珍惜你的丈夫？是不是结了婚就算了？不是啊，是不是如世人所说的啊，结婚就是什么恋爱的坟墓，对不对？坟墓啊，不是的，不应该是这样的。不怕你们见笑，好几个礼拜前，当我在分享有关于我被邀请 去分享有关于家庭夫妻之道，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说我每天都在谈情说爱， 因为我知道如何去珍惜我的妻子。她年轻的时候不难看，现在她已经有年纪，虽然小我六岁，但是偶尔我还会称赞她，我说你年纪越大越美丽，因为我懂得去爱护她，照顾她，我懂得去珍惜她。我们懂得吗？我们的孩子，他们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最佳的产业，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他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我们应该活在我们所爱的人的心里，珍惜他们。但愿你从现在开始好好的珍惜他们。做孩子的出门的时候应该告诉父母亲，父亲母亲 Daddy 妈咪，我要出去了，我几点回来。做丈夫的做妻子也同样应该有那种的彼此的那种的尊重，要珍惜。最后就是第十七节，也就是说当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的时候，我们得到智慧的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所做的，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而做。所以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的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这就是说把我们手所做的不一定是指着你在台上讲道，也不是不一定指着是牧师啊传道啊，不是，那是指着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无论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啊，无论是我们日常所要做的一切，无论是料理家务也好，照顾老少也好，无论是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岗位也好，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求主建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都是为主而做。我们要让人家知道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真实的，他是值得其他人来相信来接受的。就是我们要为主的缘故，我们要为主做好见证。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与此同时，我们也来预备我们的心来敬守圣餐。弟兄姊妹们，你们带着祷告的心啊，然后让我念一处圣餐的经文，就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乃是我们和 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现在就请那些弟兄姊妹们，你们已经预备好你们的心，你们很愿意的在今天晚上领受圣餐，现在就请你们站起来。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要感谢你，感谢恩主您对我们的大爱，也因着您的大爱，我们今天才能够来到您的面前，我们今天也能够有着大的福气来领受圣餐，来纪念主您对我们的爱，来吃这饼纪念主您的身体为我们牺牲，来喝这杯来纪念主您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以我们所立的新约。主耶稣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您再一次的施恩怜悯我们，我们承认如果离开了你，我们是完全软弱的，如果我们离开了您，我们将会坠落到非常可怜的地步，因此我们求您转回，我们愿意的在您的面前再一次的将我们的心怀念放在主您的手中。主啊，我们有亏欠您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我们本应该尽心尽意尽性的来爱你，我们本应该尽心尽意尽性的来听您的话，照您的话语去行，很多时候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的亏欠，我们承认我们的不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常常阻碍我们为您做美好的见证，因此我们在您的面前恳求主耶稣基督，你再一次的借助您的宝血来遮盖，来洗净我们的心怀意念，洁净我们的内心，使我们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来领受圣餐。我们在您面前诚心祷告悔改，求主接纳。我们将以下圣餐的时间恭敬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